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51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因为有师父，所以我不怕》，东北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17日。我是一名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今年68岁。得法前，因为厌恶人际关系的复杂，名利场上的争争斗斗，我就皈依了佛教。在那5-6年中，密宗净土全学也没有什么变化，心里还是觉得那都不是自己真正要的，还在东找西找。一天，一位法轮功学员给我一本转法轮让我看，翻开书一读论语，就觉得无比震撼，一天一宿没睡觉读完整本书，我太高兴了，这回我终于找对了，这才是真法呀，是全宇宙的法呀。从此放弃了过去的一切，走入大法中修炼。那时五台山的和尚喇嘛知道后都来劝阻我，我说谁也不能阻止我，法轮大法我修定了。昔日女大侠，今朝大法徒。我生长在一个普通干部家庭，父亲是当地的武装部长，母亲是妇联主任。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山林里长大的我，心胸豁达，天性豪爽，为人仗义，像男孩子的性格。在家中排行老大，有四个弟弟，一个妹妹，所以我像老母鸡护小鸡儿一样看护着弟弟妹妹。谁敢动他们一下，我就跟谁没完。我没有怕的人。那时我爸爸去森林里打猎，常带着我教我射击，他拿大枪，我拿小手枪，煞是威风。尽管这样，我却对这个党没什么好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父亲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被压在车上游斗。我就想，我爸爸这么好，怎么还挨斗？对中共产生怀疑。那时我才16岁，我手拎一根大棒子跟在车后面，一边喊着谁敢打我爸，我跟他拼命。结果没人敢动我爸一下。我成了当地的女侠，爱打抱不平，谁都不怕。记得上学时，我拉一帮人和另一帮人不知辩论什么事，那伙的头跟我争执几句，我一气之下抄起一把椅子朝他摔过去，那个少年立刻满脸开花。我父母为人善良温和，那时把我爸妈愁的呀。我妈说，我们家人都老实厚道，怎么会出你这么一个孩子呀。我还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婚后看到别人家有什么我也要有什么，别人房子大，我的房子也不能小。因为工作之便，家里囤积不少木板、玻璃、砖瓦等建材，后来街上起火，把这些全都烧光了。我当时已经得法，就一下子悟到，这些都是不义之财啊，不该我得。喜得大法后，我一下子变了一个人。我知道过去的我虽然看似女中豪杰，天不怕地不怕的强者，甚至被称作女大侠、女强人， 其实已经离道甚远了，远离了宇宙特性真善忍，成天没有笑脸。我在大法中归正自己，时时事事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几年之后回到故乡，好朋友同事们都说，你咋变得这么好啊，笑呵呵的，还温柔贤惠了呢，这法轮功能把人变得这么好呀。我笑着问他们，我原来是什么样啊？他们说，想听真话吗？我说，当然。他们说，过去的你简直就是一个疯子，胡搅蛮缠，谁也不敢惹你。师父救我起死回生，因为儿子去国外做生意，把我也接去，在那里忙于常人生活，修炼放松。1999年底被查出绝症晚期，并且伴有败血症等综合病，经历了濒死体验。记得我仿佛元神离体了，被吸在医院的天棚上，只听我女儿在哭喊，妈妈，你不能死啊。我一下子想到，我是练法轮功的呀，我有师父呀，我不想死啊，求师父救救我吧。就这么一想，我的元神就回来了，就坐了起来，对孩子们说，走吧，妈没事，咱们回家练功去。我从此精进起来，身体很快康复。那时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升级，全国一片恐怖，许多大法弟子进京上访。我想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应该去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从此踏上了正法修炼的征程。这里我着重谈谈我如何放下生死，正念闯关，破除旧势力的迫害，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的体会。正念闯关，我于2000年11月去北京正实法，刚走到天安门，被一个警察拦住，问，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我回答，是。于是就把我带到警车上，拉到天安门公安局后院，看到一个警察在打一位70多岁的老年大法弟子，我就冲过去抢下他的警棍给撇了。他说，没你的事。我说，他的岁数都赶上你奶奶了，你还敢打他？随后我被拉到密云看守所，我一点不害怕，就是告诉他们，我原来是一名癌症晚期患者，眼看就要死了，是李洪志师父救了我的命，法轮大法太好了。他们让我报地名，我说怕牵连当地派出所的警察，我怕他们受处分下岗，现在找份工作不容易啊。也许是警察看我自己在受迫害的时候还能为别人着想，是我的善心出来了。一位老警察看样子被感动了，说，把他放了吧，还说这地方太邪了，下次别来了，就叫一名年轻警察给我买了回家的火车票。想必是因为我没有怕心，心态好，在师父的保护下，我轻松闯过这一关。时隔不久，因为电话监控，国保警察把我抓到公安局，他们审问我，我要么不吱声，要么说不知道，问什么什么都不知道。我怕同修去找我被蹲坑的警察抓到，我就给同修打电话，告诉他我被绑架了。同修那边好像还没明白，我说我在公安局。一个警察冷不防上来打了我一拳，跟我吼，不是告诉你别说你在公安局吗？我也急了，一拍桌子，义正辞严地问他们，我怎么能听你们的呢？你凭什么打人？我犯什么法了？我说的不对吗？这里不是公安局吗？是狗窝呀。他们被我镇住了，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半天没人吱声。我又跟他们讲真相，我们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我们师父教我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见悉尼法会讲法，所以我今天没还手，要在过去我会跟你们拼命。要知道我也曾是刀枪炮大姐大，没人敢动我一个指头。 他们看我绝对不会配合他们，就把我放了。可是邪恶不甘心，又到我家看着我不让我出门，还威胁说要把我送进看守所。我说，我可是个晚期癌症患者，是练法轮功练好的，你们要把我关进看守所，出啥事儿的话，我女儿就一定会告你们。有个警察也说，从来没遇到过到人家家里执行任务的。我给来看管我的四个警察讲真相，明白了真相后，他们说，阿姨，你咋这么好呢？19天之后，因为我就是不配合，他们无计可施，只好撤了。我知道，是师父的慈悲帮我化解了另外空间的磨难。2001年，我又回到国外儿子那里，我每天出去派发真相报纸，给大陆去的中国人讲真相，一晃差不多10年。这期间，我曾遭恶人举报，所以我被国安通缉。2009年，又遭这个国家遣返。那时，我儿子也被人诬告摊上了官司，面临被判刑，我陷入重重磨难中。但我知道，家人的事也是冲我来的，我不停地发正念，并求师父加持，同修也帮着我发正念。圣诞夜那天，儿子突然传来喜讯，他没事了，案子撤诉了。而我这边，一直帮助我的同修们告诉我，有2条路选择，一是去美国，二是回国。我激动得眼泪直流，感恩师父的慈悲。我想，师父说过，中国大陆是正法的主战场，我决定回国。作为大法弟子，还是个所谓的特殊人物，我知道过海关意味着什么，我也知道大陆邪恶的迫害还在继续，形势依然严峻，我所面对的又是什么，但我更知道我是谁。儿子送我时抱住我说，妈妈别怕，有我呢。我知道，其实儿子嘴上安慰我，心里怕得很呢。我心想，有你顶啥用，我有师父。我就说，我有师父，我师父会保护我。儿子好像一下子明白了，也跟着说，对对，有师父保护。2009年年末，在师父的一路看护下顺利回国，融入大陆大法弟子的正法修炼行列中。回去不久，我担当起重要的救人项目，可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对我依然虎视眈眈。刚刚回国，他们就妄图对我实施迫害。第二年的春末，安全局通过我的家人找到我。在这之前，他们找了我3个多月，不断骚扰威胁我的家人。我想起师父说的，不要碰到困难了就绕开走。选自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所以我决定在家等他们。一大帮国安警察来到我家，我就给他们讲真相。我说，你们见到我不容易啊，为什么如此费力地找我？不就是因为我练法轮功吗？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好人你抓我干什么？你们警察不是对付坏人的吗？现在既然来了，就都坐下来，听我给你们讲一讲，我为什么修炼法轮功，法轮功有多么好。他们说，不是要怎样你，就是希望你协助我们工作。我说，练法轮功的人都是聪明人，聪明人能做傻事吗？给我整个地球，我都不会出卖灵魂。最后，他们还请我吃饭，把我送回家。一位国安警察还说要和我做朋友。我说，如果你以工作身份与我做朋友，不可能。如果做普通朋友，我家24小时为你敞开。2010年秋天，因为我的电话被监控，外省国保大队又预谋对我实施绑架。我心里对师父说，真正的考验又来了，我一定过好关，放下生死。提审我时，我心里很坦然，背着师父的法，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 选自《精进要旨真修》。我直面提审人员说，我本来是一个癌症晚期患者，马上就要咽气了，是我师父救了我的命，我的命是大法给的，我已经多活了十年，我不怕死，但是我们也不是好欺负的，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你们欺负好人也是在犯罪，你们找不到我就找我女儿和我女婿，把我姑爷吓得都快要和我女儿离婚了，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以后不要再干扰我们的正常生活了，你们这就是土匪的行为，让我配合你们什么？配合你们当土匪呀。我说完心想把他们定住，他们俩人真的不动了，我找借口出去，在明真相警察的帮助下，我顺利走脱，其实我知道是师父又一次救我脱险，谢谢师父，从那以后我再没被骚扰过。2016年9月，我乘火车去外地探亲，在检票处被扣留，派出所的所长及五个警察都在，我就径直走到所长办公桌面前讲真相。一个警察在打电话，只听他说，处长，你让我抓的人我抓到了。又听他往拘留所打电话，又叫警车的。我一点没动心，也不害怕，心想讲完真相我就走。我就给他们讲真相，我说迫害法轮功违法，宪法规定信仰自由，国家办公厅和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根本就没有法轮功，你们是法盲啊，还不如我这个老太太，现在都什么形式了你们不知道吗？你们看迫害法轮功的李东升、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等等，现在都被拿下了，遭报应了。所长插话说，他们不是因为贪腐吗？我说那只是表面原因，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迫害法轮功，其他那么多贪官怎么没受制裁呀？他们又说是上面让我们抓的，我说上面的指令是错误的，你们也执行，那你们就得终生负责，现在不是出台了警察终身负责制吗？法轮功是佛法，江泽民残酷迫害法轮功，总有一天要遭天惩，他受审时你们怎么办？参与迫害的人都要受到审判的，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吧，我这是为你们好啊。最后我觉得真相讲差不多了，一看表还有五六分钟就要开车了，我说我得上车了，我亲戚还在等着我呢。所长就对还在旁边录像的警察喊，还录什么，还不快帮着装包。年轻的警察们慌忙地帮我把他们翻出来的食物生活用品装回我的包里，我提着包就走。所长还嘱咐我别着急，在第三站台，我说有机会我会去看望你，再跟你好好唠唠。他点点头。就这样我大步冲进站台，刚踏上车门，火车就鸣笛开动了。我心里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一切都被师父安排得如此巧妙。紧接着当年的11月，我从海外入境，带了一箱大法书籍，因为一丝不太正的念头被邪恶钻了空子，这些书让海关查出来了，公安警察把我连书带人都扣下。那时我需要乘火车再转乘汽车，车上一些乘客我都给他们讲了真相。警察带我走时，一个警察说，这回你又落我们手里了，看你还走得了。我心里说，你们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我就讲真相，形势变了，善待大法，善待大法弟子有福报。经过六七个小时的正邪较量，另外空间的邪恶灭了，最后他们的头说，又没有资料，把它放了吧。就这样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又一次化险为夷。车上跟我一路的乘客说，他们以为我完了，回不来了，当看到我平安回来，非常高兴， 佩服地给我竖起大拇指，厉害，法轮功。我心里知道，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整体配合，讲真相，救众生。这些年，只要有需要整体配合的事情，我都尽量参与，特别是有一些出头露面，有一定危险的事情，协调人就来找我，他们知道我胆子大，没什么怕心，让我领着同修做，比如营救同修，找律师，找公检法人员讲真相等等，带动同修参与其中。另外，我还坚持邮寄真相资料，向公检法、政府部门人员邮寄真相材料，邮局要求是很严格的，需要出示身份证，所以总有一些同修给我送来他们不敢邮寄的真相材料。刚开始，我心里有点不舒服，心想，自己不去突破，总依赖别人，怎么能走出自己的路呢？学法中，我明白了，不能用自己的想法去要求同修，要包容同修。于是我不是大包大揽，而是带着他们去做，带动同修去掉怕心，走自己的路。在做救人项目之余，我也抽时间发真相资料，贴不干胶等，随时随地讲真相。有一年冬天，我带了两箱真相资料，还有我们告诉未来九瓶共产党光盘，坐火车回老家。一下火车，我就开始发，发了一晚上，全部发光。第二天就有人传话来了，说一定是某某，指我回来了。新年前，我就站在道边发真相台历，一个警察看到了，走过来喊：“干什么呢？”我笑着说：“送福呗，新年到了，你要不要？”那警察接过去，刚走两步，又回来说：“再给我一本吧。”路上有几位行人对我竖起大拇指说：“法轮功真厉害。”结语：修炼20年了，如果让我总结一下我的修炼道路，其实就两个字：不怕。我就是修去了怕，没有怕心，遇到什么危险都很镇静，就知道怎样做是在法上。在溯江后，有同修告诉我说，我在什么什么名单上，让我躲一躲，我不怕，谁来我家，谁来就是来听真相的，我哪儿也不去，来了我就给他讲真相。每一次过关，遇到磨难时，就告诉自己，一定要过去，一定要过好。我相信，只要心性到位，学好法，就有师父加持，就能成功。我就是不想让师父难过，绝不做不争气的弟子，不能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这些年来，在严峻的迫害形势下，虽然邪恶对我虎视眈眈，但是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总是有惊无险，平稳地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没有受到过实质的迫害。有时我想，我所遇到的这些关难，不正像唐僧师徒西天取经一样吗？他们历经81难才取得真经，他们自始至终都有菩萨和如来佛保护，而我有世上最伟大的师父随时看护啊。所以，我每遇到关和难时，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过好关，不能退缩，把心放下之后，就马上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师父给我把磨难化解，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我只需做好作为弟子应该做好的一切，我们只需心性到位，实质的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师父在为我们承受。以上是我放下生死，正念闯关，破除磨难的修炼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共勉。让我们都信师信法，正念正行，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兑现誓约，圆满随师还。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来自于法》，作者四川大法学员。我于2012年有缘了解到有关法轮大法的真相，特别是真善忍三个字深深地吸引了我，于是通过明慧网下载了大法经书。由于挑着书看，而且一看书就发困，直到2013年下半年在系统地看完转法轮后，我才恍然大悟，这是一本修炼的书。后来师父给我下了法轮，并连续好多天给我净化了身体。自此我真正明白了人活着的目的，在工作单位我认真做事，真诚待人，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麻烦事我都当作是好事，一天到晚总是乐呵呵的。师父还引导我背法，走在街上，在公交车上，我都反复的背法，遇到什么事马上就能想起师父的法。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快乐，心灵不断的净化着。那段日子常常是泪流满面，内心深处一遍一遍的欢呼，我有师父了。一，一正压百邪。2014年当地同修 A 在发资料时被警察绑架，想到师父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见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我就决定先了解 A 的情况，然后去派出所要人。到了派出所，我问他们为什么绑架 A 同修，几个警察却不分青红皂白，就拉着我拽我的包，并叫来所长。我就跟他们讲法轮功是佛家功法，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 A 到底犯了什么法，为什么要绑架他。一会儿又来了几个县公安国保的人，要求做笔录，逼问我有没有练。我心里默念，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见红营威德。当时真感觉自己很高大，那些警察摩拳擦掌的也没能动了我的心。我说，江泽民集团上演天安门自焚，嫁祸法轮功。610是江氏集团为迫害法轮功而成立的非法组织，好比纳粹时期的盖世太保，希望你们不要助纣为虐，否则最终害人害己。那些警察就说，如果法轮功发工资他们也练。我看时候不早了，就说把东西还我，我要回家。当时心里坚定一念，我今天一定得回家，不能在这儿待着。到中午他们吃午饭时问我吃不吃，我说不吃，心想我要回家吃。一直到了下午他们快上班前，有个人来说，你走吧。我说我还有一把伞呢，他说在屋里，我拿了伞就走了。后来在海外同修的合力营救下，同修 A 的家人给办了取保， A 同修安全回家。二，锁不住的信念。一次去同修家时被邪恶绑架，好几个便衣将我打倒在地，嘴被打出血。我就给他们讲大法的真相，告诉他们善恶有报是天理，不要再迫害好人。他们继续踢我，并将我的两手反绑着，我就喊法轮大法好，他们就用胶布贴在我的嘴上，然后把我带到派出所。我就质问他们为什么乱抓好人，几个警察就对我拳打脚踢，强行用手铐把我铐在一个铁椅子上。后来有其他犯人被带进来，我就给他们讲真相，警察进来我就给警察讲，警察就打我威胁我，还强迫我做笔录拍照，我不配合，几个警察便把我按在地上强行拍照。第二天把我非法关进看守所，我想起师父的法，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见红营二别哀，心想既然来了我就要正实法。早上警察来巡监时，我便盘腿立掌发正念，他们一看便说，是法轮功啊。 下午就叫同监室的犯人把我手脚都铐上，所谓龙抱柱，即双脚被带上几十斤重的脚镣，然后双手穿过一只腿铐上，不许别人和我说话，说是大队长的命令。我就想，你能锁住我的肉身，但你永远锁不住我的信念。每天早上巡监的时候，别人喊五遍道、是、谢谢、报告，我就大声喊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见金镜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监视要求签谈话记录，我不签，主管就叫人把我带到办公室，在走廊里我大声喊法轮大法好。到了办公室，有很多警察，还有一些其他犯人，我就想大法弟子是主角，应该大声点讲，让所有人都听见。我说大法教人向善，按照真善忍做好人，1992年从中国大陆传出，到1999年就有上亿人修炼，现在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大陆却被中共造谣污蔑，残酷迫害，编造所谓天安门自焚伪案，欺骗老百姓，甚至绑架好人，希望大家认真了解真相，不要被中共利用。多数都在静静地听。监视派了两个包夹随时跟着我，在看守所警察把关进来的犯人，其中有吸毒的、卖淫的、偷盗的、杀人的等等，当成人渣败类，我却认为他们只是迷失的孩子，和我得法前一样，是被邪党毒害的众生。师父讲，人海茫茫相遇难，萍水一笑缘相连，静下心来听真相，你为此言等千年，救难大法已再传，句句天机是真言。见红银三话有缘。于是我就找机会给他们讲真相，监视隔几天就换一拨人，我就请师父加持弟子，让他们都来听真相。记得有一个中年人肚子痛，脸色发黄，说话有气无力的，每次都坐在一个角落里，我找到机会跟他讲真相，并给他做了三退，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消灾去难，逢凶化吉。中午他还问我给他退了没，我说别担心，一定给你退。下午再看他时，脸色变红润了，看起来精神饱满，根本不像是有病的样子，我真为他高兴。那时是冬天，感冒咳嗽的人多，看守所给大伙儿发药，但是药不管用，他们都说是假药。我当时也咳嗽，有时咳得好像内脏都要咳出来了，咳出来的都是脓一样的血块。他们问我要不要领药，我说不用，我明白这是好事，师父在给弟子净化身体呢，不久就好了。有一天我发现身上起了个大疙瘩，再一摸发现整个背上都是，我就发正念清除空间场中的不好的东西，下午再摸全好了，一个疙瘩也没有，大法真神奇。自从修炼大法后，我变得宽容平和了，所以我把他们都当作朋友看待。看守所的饭菜没有什么油水，好多人吃不饱，我就把鸡蛋饭菜分给他们，逐渐他们也感受到大法修炼人的确不一样。休息的时候，有的还主动要坐在我身边，我就给他们讲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功法，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现在已经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剖析了天安门自焚的种种疑点，告诉他们之前电视新闻报道的都是江氏集团对法轮功的造谣陷害，还讲贵州藏字时惊现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很多人明白了真相都做了三退。还有个老总经常给我零食吃，在看守所买零食是很不容易的，送我凉被，睡觉的时候还帮我盖被子，他说很敬佩我，说我有骨气，跟其他人不一样。我就告诉他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是大法改变了我，并希望他回去后好好看看转法轮，他说好。我真是感慨万分，心里由衷的希望这些众生都能得救。有的人认为我出不去了，很为我感到惋惜，大概大家心里都明白中共太惨无人道了吧。 我却微笑着告诉他们，我一定会出去，而且用不了多久就要出去。他们觉得我心态真是好。我说是因为大法使我明白了人活着的意义。我抬头看着铁窗外面的天空，他们笑话我说，你要变只鸟儿飞出去啊。我说我师父会救我出去。我求师父救我，并静下心来从身边的人事物中找自己的不足，发现自己还有很强的欢喜心、显示心、争斗心、妒忌心、色欲心等等，平时不注意修口，不敬师、不敬法，发现还有报复、战天斗地、说话冷嘲热讽、不考虑对方感受、恨等等不好的思想和行为，今后一定要按照大法的要求认真修自己。终于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在不断向内找的过程中，破除了邪恶的迫害。离开看守所时，警察问我回家还练不练，我说练。三，师父说了算。事隔一年多，我又一次被邪恶绑架了，但是我就想着，你有你的千条妙计，我有我的一定之规。见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只要有合适的机会，我就跟身边的人讲大法的真相。警察找我谈话，我也高高兴兴的去，去了就讲大法教人向善，而江氏集团编造天安门自焚谎言，毒害老百姓，其实他们也是受害者。现在全世界肃江大潮已经开始，希望他们不要选错了方向。有时候警察来巡监，有的上一次就认识了，看到我还跟我打招呼，我也很高兴和他们打招呼。那些犯人看到都觉得不可思议。后来开会的时候，一个值日的还拿我做表率，叫大家向我学习，要认认真真做事，不打架斗殴。有一天晚上睡梦中看到莲花开放了，一朵一朵的开，好多好多。醒来后我眼含泪水，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师父时时都在弟子身边。警察来提审时，我想到师父叫我们救度公检法的众生，那我就从法律角度跟他们讲。有个警察对大法有很多误解，我就告诉他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公通字2000/39号文件认定了14种邪教里面没有法轮功，通过百度网站就可以搜索到。我看到他好像在用手机搜索，后来他的态度转变了很多，还说你在其他区域怎么做都行，别在我的管辖范围内宣传。我就劝他回去好好看看真相资料，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历次运动都是卸磨杀驴，现在是办案责任终身制，希望他不要再当中共江氏集团的替罪羊。后来我被转到逮捕组，主管叫我在谈话记录上签字，我不签。他说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我说你说了不算。他说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我说我师父说了算。他说那你等着瞧。监视的人就说我要带谢剧了，好像都等着看我出丑似的。我坚定正念，一切师父说了算。直到我离开看守所，那主管都没来找过我。在铁窗下，有的人无可奈何，有的人焦躁不安，而我却静如止水，总是面带微笑。我总是找机会给他们讲真相，有的还做了三退。有个人看我很瘦弱的样子，经常关照我。后来他跟他的律师说，同监有个法轮功弟子，看他能不能帮助我。我拒绝了他的好意，但是我很感激他。他问我为什么，我告诉他如果请律师必须做无罪辩护。他问你有没有证据在公安手里，我说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是中共在犯罪。他劝我公安提审、检察院过检的时候你不要对他们说太多。后来检察院过检，我回去的时候他问我是怎么说的，我说我告诉他们迫害法轮功是在犯罪，公通字2000/39号文件认定了14种邪教组织里面不包括法轮功，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共产党起源于德国光照帮，那是个地地道道的邪教组织。 马克思信奉的是魔鬼撒旦，看看中共从1949年以来搞的各种运动就明白了。他听后对我竖起大拇指，我说不是我厉害，是我们师父伟大。他又竖起大拇指，你们师父伟大，你也了不起。我内心很平静，我明白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在看守所，他们对我都很关照，有送衣服的，有送被子的，有送吃的，还有要跟着我学打坐的，时不时的还会听到大家在玩耍的时候喊法轮大法好。在这里，法轮功成了他们每天都要谈论的话题。我每天坚持背法，反复的背，然后有空就静下来清理自身空间场。有几天脑海中总是出现没完没了这句话，我想起师父说，作为弟子，当磨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见精进要旨，道法。我忽然明白了，一直以为有漏就要被绑架迫害，甚至觉得我被绑架可能是师父安排弟子到看守所救这些人的，心想要不然这些人怎么救啊。现在才意识到自己承认了救世力的安排。师父讲过，没有安排过所谓的监狱修炼，那都是救世力干出来的。于是我马上转变观念，归正自己，我是师父的弟子，我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现在我把生命交给师父，一切听师父安排，一切由师父说了算。师父没有安排监狱修炼，我不应该在这里，我有什么漏都在大法中归正，没有什么到看守所讲真相救人的安排，没有什么等到37天或者判刑3年等等说法，也没有什么被绑架后必须经过检察院、法院等等程序，一分一秒都不承认，他们必须立即无条件无罪释放我。我求师父加持弟子，心中坚定正念，一分一秒都不承认救世力的迫害。最终我在被非法关押28天后撤案释放。离开看守所时，警察叫我找个亲人办取保，我说半夜三更的上哪找亲人啊，而且我也没钱，也不会办取保。当时想起师父说，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就是这个区别。见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最终正念战胜了人心，不论警察说什么把我送回去继续关押等威胁的话，我都坦然不动。后来他们又打算搞什么监视居住，我也不签，警察就说不签就走吧。最后在师父的保护下顺利回家。回想自己的修炼路程，我深刻体悟到一切正念来自于法，是师父的大法引领我走上了返本归真的路，是师父的大法指导我如何正确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和矛盾，是师父的大法指引我走出了邪恶的黑窝。由于实修不够，一路走来磕磕绊绊，留下了很多遗憾，愧对师父的一番苦心。在以后的修炼中，弟子一定谨记师父的教诲，多学法，学好法，理智清醒地去证实法，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有缘人。谢谢师父合十，谢谢同修。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去利益心的一次体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22号。去年小侄子考上大学了，母亲说你给多少钱，我说给2000吧，母亲说太少了，我说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呀，母亲说你在我这儿不还有10000吗，从这里拿5000吧，我嘴上说行，可心里有点不舒服， 母亲又说，那5000等你儿子回来，我给他当压岁钱。听到这儿，我的心里更不平衡了。先说那10000块钱的事吧。弟弟要换车，跟家里要钱，我母亲给他50000元钱，然后母亲又打电话问我有没有钱，我说我就10000块钱。母亲说，那你等什么，借你弟弟。后来就借给弟弟了。等我再回家的时候，母亲说，你借你弟弟的那10000元钱他让我来还。我应了一声，虽然嘴上没再说什么，但心里想，弟弟真是得寸进尺，明明是他管我借的钱，却让母亲来还，想方设法弄家里的钱。其实母亲一直都在帮衬着弟弟，而弟弟的经济条件也算还不错，是单位的2把手，家里有2辆轿车，现在又想换一辆，看着母亲的手里有10万块钱，就想方设法的要。我心里想，母亲自己的钱给也就给了，但从我手里借的又让母亲还，我的心里就不平衡了，心里七上八下的，心想，没钱你换什么车呀，而且还是那种城市越野型的。弟弟喜欢钓鱼，说开这样的车钓鱼方便，其实他钓鱼也不知花了多少钱了，现在又让母亲帮着还着钱，我的心里不想还行，一想就愤愤不平。虽然知道修炼人不应该计较，但一会儿放下了，一会儿又没放下，一想起来心里就有点堵得慌。我跟母亲说，我那钱也不急着用，你也不用着急还，但现在我母亲又说这10000元钱拿出5000给小侄子上大学，我心里的气一下就上来了，但表面上说行，其实那时候的忍是憋在心里而忍，哎，憋就憋吧，一时也放不下。但母亲又说剩那5000块钱给我家孩子做压岁钱，这一下又让我哭笑不得。姥姥给外孙子压岁钱，就是当姥姥的一份心意，给多给少都无所谓的，以前我也从来没有计较过，再说孩子都工作了，也不一定要那压岁钱，可是为了自己面子上好看，把该还我的钱又变成给孩子的了，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虽然脑子里在想修炼人不计较，但心里就觉得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今年2月份过年了，孩子回来了，我请一大家子人吃了一顿饭。他们走了之后，我问孩子，姥姥给你压岁钱了吗？他说没有。孩子很懂事，再也没说什么。可是我的心里又过不去了，虽然我也没跟孩子说过他姥姥要给他5000块钱的事，但当时心里想，10000块钱没了就没了吧，最起码还有5000给孩子了，也算他姥姥给自己长长脸，一下子给孩子这么多钱，孩子也高兴，也满足一下他的虚荣心，我也全当不知道这事儿，只要孩子高兴，母亲也高兴，大家都高高兴兴，也无所谓了，什么我的他的，这事儿就算了。可是没想到他竟然没给，这可真是出乎我的意料。这件事就一直在心里憋着，一会儿想起师父讲过的得与失的法理，一会儿觉得母亲真不应该这样做，心里总是没放彻底。等我再回家的时候，母亲说，那钱我没给孩子，等他结婚我一起给他，凑多点一起给他也好看。我这心里像接了一层冰，当时脸上表情异常冷漠，只说了一句嗯，就再也不吱声了。现在想起来，这都是师父安排的一次次去利益心的磨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在整个去这个利益之心的时候，虽然我没有像常人一样的去说去做，甚至都没有当面说一句有怨言的话，母亲也许现在也不知道我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但我自己觉得自己离修炼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没有做到不动心，几次三番心里面上上下下的，一会儿觉得委屈，一会儿又愤愤不平，一会儿又觉得真是不讲道理， 一会儿又觉得简直把我当傻子了。表面上很平静，但心里面各种人心在翻涌，甚至想幸亏我学大法了，不然会被他们欺负成什么样了，心里会受多少煎熬啊。将来我所得到的是你们永远都无法匹敌的，永远也都想不到的。其实这么想不也是常人的争斗心、虚荣心、攀比心吗？大法要求我们和常人比吗？比常人强多少吗？真是汗颜。一个时时刻刻祥和慈悲，只为他人着想，没有一点为私为我的生命，会这样思考问题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看来自己在实修上离师父要求还差得很远，法也不知看多少遍了，一遇到过关就总是打折扣。今后我还要在实修上下功夫，真正按照师父的要求，踏踏实实地实修自己，提高心性，做一个无私无我的真修者。叩谢师尊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清除人的观念走向神。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21日。在以前的学法中，有时是完成任务式的学，对师父讲的法感觉有些熟视无睹。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我没有深切领会到其中深层的内涵，也许自己没有修到那个层次吧。最近我在学法中的感受不一样了，而且通过实际经历的几件小事，也悟到人神一念之差的大不同。师父在《红吟人觉之分》中告诉我们，何为人？情欲满身。何为神？人心无存。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在当今纷杂的乱世中，我在实修中确实感悟到了修炼人与人的区别，悟到了一个修炼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与常人相提并论，二者是不能划等号的。如果我们学大法的非要与世间的常人比个高低，那只能说我们没有实修，不是个真修的大法弟子。火字旁的炼字与绞丝旁的炼字是不同的。走出人的过程也是不断的去除自我的过程，经历了残酷的迫害与打压，很多大法弟子已经从二三十岁步入了人生的四五十岁，这期间很多人的因素都在约束限制着我们。比如我前几天在梦中就梦到过，身边有些没有青春朝气的老年人，我意识到这是不是自己空间场上盘踞了一些老的因素呢？而且在梦中好像有个非常干巴的很丑的老太太还撞了我一下，对我说了一句你什么不好等话。我是应该警觉了，是不是我在现实中人的观念太多造成的呢？难道我的某些常人的想法与意识符合了某些常人的理了吗？这些天来我心中有个尺度，那就是宇宙的法理给不同境界的生命赋予了不同的生存之理，而生老病死就是给人定的理。如果不修炼，一个普普通通的常人怎么能超脱上天给人定的这个理呢？如果一个大法修炼人不能时时刻刻用大法的标准约束自己，而沾染了人的理，为人做事以常人的理为标准，
那就只能被常人的力限制住。要解开套在我们身上的人的观念，那就只有多多学法，时刻用大法来指导我们的一言一行，破除人的观念，最后走向神。作为一个真修者，就不能被常人的力给限制住。我个人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心中不能有老的想法与观念。常人都在随波逐流，在自然生存法则面前，他们是无能为力的。而我们不同，我们是走向神的修炼人，我们有大法为指导，境界心性等方方面面已经远远地超越于常人了。人怎么能与我们比呢？我们也不能羡慕他们的所谓幸福生活。那些如常人的更年期反应了，老有所养，岁数大了这不吃那不能做了等等，这些常人的观念多了。但是如果真修大法的，真的在那个境界上，真的就不会为其所动。就是差一些的，可能一句法中的充满正念的话就能将其破除。二，除了讲真相，尽最大可能不与常人掺合在一起。这其中包括唠常人的闲嗑，说常人的闲话，追求常人的喜好和家庭生活方式等等，就是不能认同常人的所思所想。我们认的只有大法的理，常人的理是动不了我们的。我们要的只有大法的理，真善人。我们只有用慈悲去救度迷中的世人。三，警惕常人媒体的烘托。在这个修炼的大背景下，除了大法弟子办的媒体以外，常人的网络、电视、手机等诸多层面也在阻挡着人得救。在大陆，那些常人的老年人每天看的都是邪党的一言堂的电视，一切宣传工具都围绕着邪党谎言转。有多少老年人的头脑已经麻木了，除了邪党的东西别的都不相信了。那些媒体宣扬的都是阻挡他们能明白过来的障碍，万千诱惑层出不穷。我觉得我们学员千万不能掺和进去，我们是理智清醒的大法修炼人，我们来世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千万不能忘了。想说的有很多，只是一时无法表述出来，也许对我们修炼有个相互帮助吧。以上只是我在近期修炼中的一点感悟，层次有限，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鲍伦一个小时后严重困魔消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11日。明慧网2018年11月份发表了新版练功音乐，我下载了。当我发现第二套功法有一个小时音乐的时候，心中不免有很大压力。当然，我也知道我可以选择练半个小时，那样就很轻松地练下来了。思想中经过一番较量，我选择了练一个小时的法轮桩法。我从2001年开始修炼，就对鲍伦很发怵，心里一直没放下。可是修炼就是这样，一关还没过去，下一关又上来了。半个小时的鲍伦都觉得那么难，这一个小时又开始了。我悟道，正法到了今天，师尊为了使弟子建立更大的威德，在这十恶毒世中救度更多的众生。众弟子不仅在心性上严格要求自己，而且还要在身体上劳其筋骨。更何况目前有一部分同修身体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状态，甚至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 这都是旧势力钻了大法弟子求安逸心的空子，下毒手迫害大法弟子。长期以来，我一学法就困，有时练功也瞌睡，干扰很大。从我11月份下载了新版练功音乐，抱轮一个小时，虽然有时感到很难，可难受不正是好事吗？不正是去除业力的好机会吗？安逸能长功吗？能修成吗？师尊讲，其实人类社会的理在宇宙中是凡理，人有难有痛苦是在为人还业，从而有幸福的未来。那么修炼的人就要按照正理修炼，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是大好事。这是正法理。见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就这样，从抱轮一个小时开始，就一直坚持到现在。其中的好处真是一言难尽。现在学法不困了，能真正的得到法了。心性也在学法练功中不断的升华着。谢谢师尊的苦心安排，谢谢师尊的慈悲救度，弟子一定会在修炼这条路上勇猛精进的，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